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好，今天我们请来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来跟我们一起关注在美国发生的政坛的大事。陈小农博士，你好。
你好。
首先我们来关注爱泼斯坦文件事件的新进展。我们看到美国的多家媒体是报道爱泼斯坦的共犯者斯莱恩·麦克斯韦也进入了视线。
现在是63岁的 Maxwell， 因为他和爱泼斯坦一起参与了多名的未成年少女的性交易和性虐待，在2021年就已经被判处20年徒刑，目前是被关押当中。7月23号呢，《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篇报道，据说 Trump 曾经在2003年给爱泼斯坦寄了一张生日贺卡，这张贺卡提到了两个人共同的秘密。那么 Trump 是强烈否认这个指控，随后呢，他就起诉了《华尔街日报》和他的老板，索赔100亿美元。因此呢，这个现在网上有关爱泼斯坦的这个讨论很多，那么支持 Trump 的 MAGA 群体也意见很大。7月6号，美国司法部和联邦调查局发布了一篇备忘录。这备忘录说呢，对爱泼斯坦文件详尽审查后，没有发现任何其他第三方涉嫌非法行为，也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存在的相关的客户名单。这个指的是说，目前为止已经公开的那些爱泼斯坦文件的内容。那么前几天呢，美国司法部的副检察长 Todd Blanche 在 X 平台上表示说，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政府部门询问这个 Maxwell 他是不是愿意跟政府会面。那么现在情况变了，所以呢，现在司法部副检察长 Todd Blanche 呢正在联系 Maxwell 的律师，以便要约谈他，来寻找任何潜在的新线索。今天呢 ，Trump 是表示说他是有权 pardon， 就是赦免这个 Maxwell， 但是呢，并没有任何人请求他这样做。他说他有权，这意思就是他是可以做，但是呢，如果没有人请求他这样做，他就不做，就是 nobody asked me to do that。
那由于麦克斯韦被约谈，也引起了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媒体也报道了一则过往的事件，说是麦克斯韦当年在判刑之后，特朗普总统被采访的时候曾经说 wish her well， 特朗普总统对此也进行了解释，说只是一句普通的对任何人都可以说的话而已。此前有报道称，司法部长曾经告诉特朗普，他的名字也出现在爱泼斯坦的文件里。虽然名字出现不一定是有任何的罪行，但是有分析称，这对特朗普的政治风险很大。麦克斯韦是对他的判决提起了上诉的，随后的进展如何，他会不会被赦免，我们将继续的关注事件的进展。目前呢，因为这个事件呢，特朗普总统确实是受到了很多的关注，他在和欧盟来进行这个贸易谈判的时候也被问及说，他在这个时候那么快速的签订这个协定，是不是也是为了转移大家的从爱泼斯坦事件的注意力。这个关税协定签订之后呢，冯德莱恩是表示说，15%虽然是很高的关税，但是依然是避免了未来的更大的这个不确定性。特朗普总统和欧盟的这个关税协定的影响是什么样的，还有它的意义？
美国和欧盟现在已经达成了一项贸易协议的框架，那是由美国总统 Trump 和那个欧洲委员会的主席 Ursula von der Leyen 他们在苏格兰签字的。那么双方同意说呢，美国对所有的欧盟产品征收15%的关税。那这个关税呢，比造成了过往多年欧盟对美国巨额贸易逆差的时候，那时候美国关税是要高一些，但是比欧盟原来可能面对的30%的关税呢少了一半。但是呢，欧盟这次和美国集体谈判的结果还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政府呢分别批准。美国和欧盟的贸易是占全球贸易的将近1/3。去年呢，欧盟向美国出口了将5300多亿欧元的商品，从美国是进口了3300多亿的欧元的产品。那么欧盟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逆顺差呢，每年将近2000亿美元，这样的顺差已经维持很多年了。那美国实现新关税以后呢，欧盟国家对美国的贸易逆差是会下降的。但是啊，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各国对美国的货物流差别，各个国家是差别非常大的。最主要的对美国的出口国是德国和爱尔兰，德国主要是卖汽车到美国，爱尔兰主要是药品。但是呢，欧盟的另外一个领导国是法国，它不是美国前15大贸易往来国，就是法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这个贸易是规模很小，所以法国经济受美国新关税影响是比较小的。 这次美国和欧盟达成的贸易协议框架呢，除了美国的关税以外，还包括另外几项，就是未来几年欧盟同意购买超过7500亿美元的美国能源，并且采购大量的军事装备，另外还要额外投资美国6000亿美元。那欧盟国家决定增加购买美国能源呢，就是为了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进口，这样的话可以降低通过进口俄罗斯能源而给普京军费资助。那么欧盟国家购买美国的武器装备呢，也是欧盟成员国决定要增加国防开支、重新建设军队的一个前提。因为在欧洲国家中，只有法国能提供更多的武器，而法国武器并不够先进。
在此前不久，特朗普呢是到访美联储，希望说美联储的领导人鲍威尔可以降息。为什么特朗普一再的希望美联储降息，而美联储又不降息？
自从2020年美中冷战，美国就不能够再继续依赖中国的全球供应链了。那么最近印度尼西亚和美国达成了关税协议，其中包括说要配合美国防止中国利用印度尼西亚来转运产品到美国。中国马上对印度尼西亚宣布说停止中国从印度尼西亚进口煤炭。所以川普总统现在他是在顶着各国的压力，坚持用关税手段来调整全球对美国市场的供应链，这样的话呢可以逐步的摆脱美国公司依靠中国供应来存活的状况。那这样做当然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说关税提高了以后可能导致进口商品涨价，引发美国公司的经营衰退。所以呢川普总统就希望说美国的货币管理当局联储会呢能够降息来减少经济衰退的可能性。但是呢美联储它不只是要防止物价上涨，同时它也要防止美国经济出现滞胀的可能性，就是物价上涨过快但经济出现停滞。白宫呢它自己是没有专门的国内市场动向的分析能力的，而联储会是有这样的能力和经验。美国联储会到现在为止它应该是可以观察到三个新的现象。美国的进口商品因为关税提高了以后确实价格有所上升，但是一些美国的大公司和零售店呢自己在消化一部分的关税冲击，因此影响价格上涨幅度不那么大。第二个就是美国的进口货物不再廉价以后，反而刺激了一些美国公司开始生产自己的进口替代的产品了。第三个现象就是美国消费者的购买模式开始改变了，中国货变贵了以后呢消费者也买少了，美国经济目前并没有出现明显的经济困顿，那未来是不是一定出现经济衰退呢也不见得。而且呢现在美国的金融市场似乎也比较稳定，没有出现金融震荡的迹象，这个就是美联储啊到现在不降息的原因。
那我们也看到报道，特朗普呢是表示美联储呢即使不降息美国也做得非常好，但是呢降息之后美国会更好。而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呢是到2026年的5月结束。那美联储呢坚持不降息，但是呢鲍威尔曾经是承认如果是没有特朗普的关税，美联储就已经开始降息了。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请陈小龙博士分析的三个话题，也感谢陈小龙博士的分析，谢谢。
不客气。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 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